一点都不错，你这个船上只有一块饼，这个饼严格说来就是我，你所有的物质的饼所指的就是我，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饼。所以弟兄姊妹，门徒到现在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清楚，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要开他们的眼睛，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当我们的主做这件事的时候，刚好是加利利他的所的工作已经快结束了。所以如果你要总结加利利的工作的话，很清楚，那个最后的结，最后的总结就是那块饼。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块饼。但是呢，等到门徒们到了耶利哥，到了那个入口要进死海的时候，在那个以前又发生了一件事，也是门徒们发生的事，那就是你记不记得约翰和雅各他们要坐在主耶稣的左边跟右边，他们把主整个包围了，还请了他们的母亲来，因为他们的母亲是主耶稣的姑妈，所以他们觉得姑妈的话那么主耶稣一定要听，一定要把他们放在左边跟右边。那其他的门徒真是恼怒得很，因为整个两个最重要的位置都给他们包围了。然后主对他们怎么说？主对他们说，主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里有一个很中心的问题，就是杯。杯前面这个在那个入口是饼，在这个入口乃是杯。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提到杯呢？你记不记得这个就是主耶稣几乎在黑门山要升天了，结果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就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所以这条路呢，一直是约旦河外的道路。所以后面约旦河外的道路那个结果的总结是什么？就是那个碑，因为就是指的十字架说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祝棚节，祝棚节就是橄榄成熟的时候，葡萄成熟的不是如此，结果橄榄压成油，葡萄压成酒，所以呢还有那个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我们的主是要让门徒们知道，他在加利利整个工作的总结是那块饼，他在约旦河外，或者说沿着黑门山一直沿着那个约旦河谷一直到这个全地最低的地方，那条路就是圣经所，就是圣经常常提到的八家肋骨，那条谷，这条路是越走越低，越走越低，越走越低的。主耶稣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吧，弟兄姊妹，因为是葡萄压成酒，所以我们知道是最后就是那个杯。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走完这个路程以后，他就定了十字架，后来死里复活了。所以如果你要综合我们的主在地上的工作的话，你看见在加利利的那个总结是杯，在约旦河外的总结是饼，在约旦河外的总结乃是杯。当然我们知道真正产葡萄的地方乃是加利利，乃是耶路撒冷和西布伦那一带，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就做迦南美地来讲，一个是农作物大麦小麦，那个结果是饼，还有葡萄橄榄，那个结果就是那个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会很清楚，我们的主服侍这些门徒们，开他们的眼睛，给他们看见了达到丰收的途径乃是经过十字架的。你我必须经过磨，必须经过压，然后让圣灵把我们连在一起，那就是饼。然后呢，葡萄经过压榨才能够变成酒。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把饼和杯放在一起，这个就代表整个的迦南，北迦南就是麦子所代表，南迦南就是杯所代表的。那么弟兄姊妹，每次当我们拨饼纪念主的时候，在主的桌子上我们所摆的是两样东西，一个是饼，还有一个就是杯。不要忘记，这是家里的桌子，这个不是旷野里面的桌子，旷野里的桌子是饼和鱼，但是呢，家里的桌子，每一个主日你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吗？这里是饼，那里是杯，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血，所以你看见主的死陈列在这里。同时，这里提醒我们，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什么？ 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叫我们因着他的生命我们能成功出一个饼，另外我们的生命乃是倒出去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当冬天的时候许多人喝葡萄酒得到温暖的时候，你要记得葡萄树那个时候仍是孤零零的站在冰天雪地里面，好像被人忘记。那虽然如此，第二年它又重新结果，又重新长成又大又美的葡萄树葡萄果子。但是最后弟兄姊妹，就像黄金鹤立一样被压碎了，被酒榨压碎了，就是因为被压碎了，所以就流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主给我们看见他怎么服侍这个世界，他也怎么服侍他神家里的儿女。他一面是世界的仆人，另一面他是家中的佣人。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主是如此的话，在我们身上只有两个使命。第一，我们应该是世界的仆人，我们要把福音努力的送出去。第二，我们就周围有许多我们所关心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帮助他们成长。一面鱼是重要，另一面饼也是重要的，否则你拿什么来供应这个世界呢？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对于世界的贡献破开，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回到神的家中的时候，每一个主日你永远记得那个爱的标记永远是饼和杯。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包括什么？包括整个的加利利，也包括整个的约旦河谷，从黑门山一直走到橄榄山走到这个哥哥塔山。那么弟兄姊妹，这条路就是圣经所说的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仔细的来看加利利的故事的时候，如果我们用主的话来总结它的话，那么这个图画就是我们所看见。下午我们看见主怎样是伟大的渔夫，今天晚上我们看见他怎样是流泪撒种的。那结果是什么？就做世界的宴席来说，旷野的宴席来说是饼和鱼，就做家中的丰富来说，家中的宴席来说那就是饼和杯。所以但愿主祝福我们， 让我们能够清楚这个迦南的丰富是何等的丰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手里，我们仰望你使用这些话，让我们能明白这些话。如果有人还不明白的，觉得这话甚难，就求你开启我们每个人的眼睛，做翻译的工作，叫我们能够明白过来。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第十三节，我读给弟兄们听。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特别注意这里十三节说到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然后呢就问了门徒下面一番的话，然后彼得怎样的回答。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乃是讲到彼得伟大的承认，这是可以说在主耶稣一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不过这段故事的背景非常重要，它的地理背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它的地理背景，我们不止对于马太福音十六章这里的话会清楚，同时呢我们对于我们的主怎样训练他的门徒，怎样把一些重大的启示给他，非常非常的有关系。我们好不好大家翻到这个圣经后面，翻到圣经后面，我们知道中文的如果是两节圣应该都有地图的，都有地图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把它翻到有一页的地图，是主耶稣降生时犹太地图，我想我们恐怕每一个人都能够翻到那里。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如果现在我们来看主耶稣降生的犹太地图，那我想我们就能够把那个地方指出来。 不过呢，在我们指出来以前，我想我们看这个地图的时候，我们稍微把它介绍一下。我们知道这里很明显有两个湖，南边的一个叫沿海，北边的呢就是加利利海。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加利利海跟沿海中间有一道的河叫做约旦河，那么这个就成为以色列今天的国界。那么约旦河东呢是约旦，西岸呢就是这座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很天然的国界是加利利海跟沿海中间的那一条河，叫做约旦河。但是呢，我们如果仔细的再往北走，从加利利往北走，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那里特别有一座山叫做黑门山，大家看不清楚啊，就是说就是往北边一点，我们可以看到黑门山。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约旦河到底是从哪里发源的？我们如果懂得地理，我们就知道约旦河事实上呢是从黑门山发源的。那么大家如果注意到这个从加利利海再往北走，这个约旦河，那它上面这里讲的约旦河一直往上去，然后呢到了快到黑门山的地方，在黑门山脚，那那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该萨利亚腓立比的境内。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我们知道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记得有就是有一个大希律王，那么我们都知道大希律王呢他说着他特别告诉博士说，你如果打听到基督降生在哪里，你就要来告诉我们。结果呢我们知道等到博士们遇见主以后，就不再从原处回去。那么希律呢，他为了安全起见，他就把两岁以里的婴孩统统杀，他的目的是要杀害我们的主。那么这个希律就历史上很有名的大希律。那么那个大希律就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他非常喜欢建筑，所以在以色列有好几个大的建筑都他建筑，比方说圣殿。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这个第一个圣殿呢是所罗门的圣殿。但是呢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回来以后，那么所罗巴伯他们就把圣殿重新盖起来，所以那个就是第二个圣殿。那那个圣殿呢规模就小了很多了，那么但是无论如何呢第二个圣殿。那么希律王呢他就是把那个所罗门的圣殿再把它扩大，再把它美化。本来呢我们知道摩利亚山就是个山，结果呢他把它变平了，好像一个本来那里就是个大卖场。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到以色列去看那个圣殿山呢，那个事实上好像个飞机跑道一样，是非常平的。那今天是那样的平，原因就是因为希律呢把它重建。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和门徒所看见那个圣殿就是希律把它重建。那么后来呢希律就死了，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就和他的父母就从埃及就回来，后来就住在拿撒勒。那么等到希律死了以后呢，我们知道他有两个儿子，有一个儿子呢叫做希律安提帕。大家如果看这个地图哈，你如果看有一个白色的空心字，你看啊，从加利利看，在这个地图上面，凡是绿颜色的地方，凡是绿颜色的地方。那么一个呢是加利利，就是左上角的加利利，还有一个呢就是东南角，就是东南角的比利亚。那比利亚呢就相当于大概旧约基利山所在的地方，大概这样。那么然后呢我们注意就是这个然后呢我们就注意到就是 凡是绿色的那一部分那个版图呢，通通是归给西律安提帕所管的。你看见吗？如果你看，你看那个中文的白色的空心字，如果你从那绿的，你它有几个字刚好是把那个绿色的部分解释一下斜过来，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那是西律安提帕所管之地。那么这是西律的一个儿子，大西律的一个儿子。那么这个也就是主耶稣说那狐狸，就是一个这个西律来说的。